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金的长期需求和通胀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市场的动态和未来的可能的走向。
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聊一聊，现在这个通胀的环境对黄金的长期需求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心 CPI 在7月份是同比上涨了3.1%嘛，那这个其实还是让消费者感受到比较高的通胀的压力。那其实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体现了法币的购买力在下降，那这就会让黄金这种避险的价值更加的吸引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黄金的长期需求会得到支撑。
就是说黄金和白银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是不是跟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对，因为纸币的这种不受控制的扩张，然后大家对法币的这种购买力普遍都信心不足，再加上黄金它其实以各种货币来计价都表现非常的强劲，比如说它对日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对英镑、对欧元、
对
很多货币都接近历史高位，同时全球的这种债务不断的在推升通胀，又限制了央行去提高利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这都是为什么金银会走到这样一个结构性突破的背景。
就是说央行和这个市场对未来的利率的走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就是央行现在看来的话，因为全球的债务水平这么高，所以央行其实没有办法去大幅的加息，因为加息的话会让债务的压力进一步的恶化，然后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抑制，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央行可能在今年就会被迫的降息，甚至会重新引入金融抑制和收益率曲线控制这种政策。
听起来的话，好像金融抑制又要成为一个主流了。
对啊，就是政府可能会通过一些零利率或者说通胀这样的手段来悄悄的减少他们的债务负担，然后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普通的民众身上，这就是金融抑制的一个本质嘛。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和美联储他们对于利率的走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然后这个又会怎么影响10年级的美债收益率呢？
就是美联储在今年上半年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中性的立场嘛，但是市场现在已经在消化下个月降息25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同时还有60%的可能性是到年底之前会再降息2次。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宽松的预期在升温啊，但是这个10年级的美债收益率依然还是在4%以上的这个高位，就是它的这个回落还是比较缓慢的。
看来这个收益率的这个走势确实有点东西啊。
是，对，因为这个投资者肯定是需要更高的回报来补偿这个不断增加的债务风险嘛。然后同时美联储可能也希望通过降息去引导这个短期的收益率走低，从而带动整个收益率曲线的下移。但是这个10年级的收益率可能很难突破5%的这个上限。
就是说这个黄金的价格接下来会怎么演绎呢？
如果说这个长期的利率还是降不下来的话，那央行可能会重新启动债券的购买。那这个时候一旦收益率下来了，黄金价格很有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上涨。所以可能到年底之前我们会看到更高的金价，甚至他说的就是未来的5到10年可能会翻倍。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这个通胀的压力，然后又聊了这个央行的政策，又聊了这个黄金的避险的吸引力。其实这三个东西串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黄金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